如果呢我们要到这个教会，在这里受洗到这个教会怎么样？原则上来说呢，你为了侍奉，为了工作，为了生活等等，你需要搬教会，你需要做这个本教会的了解。那么如果这个教会呢，原则上来说呢，顾着给如此说，他很私心，那去表示这个教会呢，把自己我们这个 NDK 对真教会的了解呢脱离，你可以不必争他的意见。但是呢，在一般的情况里面，教会都会给你一个监督，把你介绍出去，这是必然的这个情况。没有一个理由，如果你说呢，我不喜欢在这个教会，这个看见教会的某一个人我很讨厌，马上讲，那你要会改这个东西，你不可以为这个原因离开教会。或者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人用我，我过去我的教会就有一个人找我，那么我们教会有很多问题，很多问题，有些牧师的问题、传道的问题，那么同工问题什么问题？就有人说我在教会里面呢，你们没有给我机会侍奉，所以要我离开教会，有没有？他来问我，我不是我在教会不是做牧师，你知道，我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者这方面的侍工。我劝他说你要小心，你好好找我，教会不是不用你，教会是很有用你，学习忍耐，学习顺服，真的，你了解就行了，不要随便乱跑，你跑出去就没人不会回来了，你明白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你要认清，信徒没有资格说我要退回，没有，因为你一退会的时候呢，原则上来说呢，你是走出神的恩典，你要特别小心，不是因此你就没有神的恩典，不是，你一直要走了一步以后你会断信，就断了，你不欢喜就走，不欢喜就走，不能这么说，特别主是你的主，教会是教会的，不是人的。 OK， 你们继续讲下去就可以，那这样有问题还可以提出来。基不良呢最出名的一句话，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，基不良他说呢，你不能没有教会有你的母亲而可以称上帝为你的父亲，你不能没有教会为你的母亲而称天父为你的父亲，意思是说你要先有教会才会认识上帝，你不能说我没有母亲，没有教会做我的母亲，但天父做我的父亲，不能的，我是这么说。他有出名的话语，教会好像一个五缝的衣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过去早期老人家织衣服是一针针下去的，那个叫是什么？套上去的那个毛衣，这毛衣那叫什么？五缝，你有没有接连的那个一条线一直做啊？套头衫可以了，这个套一条线一直接上去的，你明白？一条线接上去，那个没有缝，没有接连的，没有缝的，就是套头衫，那套头衫，这个好像一个套头衫。所以呢，你不能撕开的，不能撕开的，你一撕开就是全部没有了。不然这里面在里面，不然你就不是了。你不能说一半一半，教会不能撕开的，所以他反对教会的分裂。OK， 特别提醒你啊，你如果是有了夫人，你特别要小心，在教会的一般的这个惩戒里面，我们有机会讲教会论。教会惩戒呢，有三种行为。不论是罪恶行还是恶行，是要受惩戒的。第一个是生活败坏，违背这个你所信的、所要求于你的那个真理，道德生活败坏。第二呢，是信仰错误或者传扬异端，信仰错误。第三呢，是分裂教会。我先跟你说呢，第一、第二呢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一般的里面都很容易可以被复原， 换一句话说，你会改，这会是收你回来。但是第三呢，在教会历史里面呢，一般来说呢，那个惩戒特别可怕，就是不收你回来，你千万不要随便分离教会。传道人现在目前大家还蛮严谨的，大家都了解。那在日后的时候呢，以后呢，如果你教会在教会有大家不相合的地方吧，你想离开，你不要说我走，我带一半的人走，那叫分离教会，你要特别小心。那我们在教会一般来请牧师、请传道人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是要你的那个履历，你知道你的履历呢，你就讲方不记载，不然的话你记下来，我们先去问。问的时候呢，正如人问我们一样，如果你是分裂教会，我对教会的责任，我只能告诉人家说你分裂教会，我告诉你你没有前途，你特别要小心。所以呢，基不良的这个心态里面呢，在马丁路在那个时候最严重的考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到底马丁路德是不是分裂教会这个问题。最后呢，罗马教天主教认定他是分裂教会，而马丁都认定是回归教会。你听到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就在那个里面呢，还可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。 OK， 第二点，在多纳前的论证里面呢，最主要的关切问题就是教会的圣洁性，教会的圣洁性，特别是在 Diocletian 的逼迫，一直到就是主后303年，一直到君士坦丁的悔改，主后323年，在这两段这个14年时间，这个14年时间，有很多人呢，把圣经交给罗马政权。这一些人呢，被称为有一个名字叫 Gladiadores，就是交付圣经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为了保全圣灵，保全性命。那我相信呢，在每一个时代里面，包括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，倒霉的有一些人圣经交出去，连命都交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一个原则，我盼望你会记得，怕死的一定死，不怕死的不一定会死，因为人还尊重你的人性，那个东西你要特别小心，这个东西厉害。这一些多纳前派的人认定哪一些人呢？是必然是不属于教会，不属于教会。奥古斯丁第三点，奥古斯丁呢认定另外一个立场，他的立场主张认为教会一定要接受信徒、圣徒和罪人的存在，坚持说教会的圣洁不在于那一些在这的人是否圣洁，那也是在于耶稣基督圣洁的主。这个很厉害，这个东西。教会的圣洁不在于在这者，而是在于耶稣基督。我跟你说呢，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教会，最近呢，我在台湾，就是前天呢，就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在那边讲，在那边讲到项目程序的时候，人就问了这个问题， 如果我的教牧不是说，如果一个教牧那什么，如果一个教牧败坏，或者是糊涂，我要怎么有什么态度？我的问题很简单，我先问他：你是在这的呢，你是在下的？你是主任牧师，或者是你是副任牧师？你懂吗？我问你，你猜看，问这样的问题是主任牧师还是副任牧师？毕竟是副任牧师，他是在下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话说，在下的就是圣父，没有话说。不论他怎么样，不是我说的，耶稣说的。连法利赛人他讲什么，你不要胡，你不要去那个，他所讲的你要听，你注意这个东西。不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，所以从那讲的你不可以不听，你都要小心。如果你是在上的人，只有一个，你要谦卑。教会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谦卑，一个是顺服，没有别的路。你要学习这个东西。奥古斯丁的观点是，不是在乎那个在这的，那是在乎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平等资格，并不造成他所行的圣礼或是职位的合法性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你要本服神的恩典，相信神的恩典。那你说哈，神睡觉了怎么办？如果剩下睡觉，你不要吵醒他。如果你吵醒他，你变成把他当成巴力了。你听懂吗？他有他的时候。我还想说，我一个哥哥，我盼望有一天他会来，我一直叫他到，他身体不好，真的来过一次到中国，又不来了，回去身体不好。唐崇明他是很好的一个牧师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一个教会一做，今年呢，今年39年，一直做到39年。教会很多，他刚刚去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教会200多人，不坏的不得了，200多人有100个人，100个头，不是有没有头的，是做头的头，你们不得了。但是他们30年，个个都死了，剩下他还在。这个他讲过几次，讲了一篇道很好的，这道古业延年，当地里还在。你不介意他死了，你早就生气了哇！还在，所以坑总，看你们哪一个人气更长。就是人，我告诉你，人啊容易，但人不好要耐。人呢是能一死，人是能一死，人不下子会爆炸，你要耐。坑死真的，你放心吧，这样真的做传道人真的要忍耐，心肠狂才要大。神是永远的，你是跟随这个永远的主，对不对？第四，教会最后呢接受了奥古斯丁的见解，而影响了教会的侍奉，直到今天。这一点呢，教会论里面呢，因着多纳田的争辩，就肯定了整个教会论的路向，教会论的路向。好。第七个大点，恩典的教义，有关恩典的教义，不是恩典论。第六是教会论，第七是恩典论， 我们讲了几个人，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一章结束。很简单，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弗拉丘，他是英国的一个修道士，但是住在罗马，住是不是住下来的住，是马字旁一个王，一个主，住住在的住，住以罗马。他换一句话说呢，在当时的这个制度里面呢，每一个修道院都有一些代表在罗马，叫什么？但是发现呢，罗马基督徒的在道德上、伦理上的松懈生活，所以特别关注到人在救恩上的伦理责任、道德责任。这种关注后来演变成为人在救恩上的贡献，特别救恩的起始起步跟救恩的维持维系。最后呢，救恩成了自救性的形态，取了自救性的形态，就是 auto-soteric 自救性的。第二点，奥古斯丁当时的反应来坚持神恩典的首要性，并且肯定上帝恩典，肯定了在救恩的各个阶段的基督徒救恩各个阶段神恩典的必要性。对奥古斯丁来说，人并没有步入救恩所需要的自由。换一句话说，人没有自由寻找救恩，第一步都没有，更不必说他能为自己成就救恩。他连找救寻找救恩都没有，他怎么会成就救恩？人的意志因着罪的权势完全败坏了，只有神的恩典可以消除或是对抗人对罪的偏好。人生下来就喜欢罪，坏的不会拒绝，好的就讨厌，坏的特别欢喜，有偏好，没有办法，只有救恩能够对抗这个偏好。为这个缘故呢，奥古斯丁也被认定了一个特别的选手，叫做救恩之师、救恩的老师、教导救恩的人，英文叫做 Doctor of Grace， 拉丁文叫做 Doctor Gratia， Doctor D-O-T-O-R Gratia G-R-A-T-I-A-D Gratia。 那以后我们在这科里面，我先告诉你有几个 Doctor， 就是什么，一个 Doctor Gratia 就是 Augustine， Doctor Angulus 就是 托马斯他会的 OK。 另外一个 Dr. Mariology 就是 John Scottus， 等下我们要讲几句，你要记得这几个特别名字，这些老师。第三点，对奥古斯丁来说，既然人性是完全的堕落败坏，所以无可救药，不能救。人从生就在罪恶的中间，罪成了我们的基本指数，为此人没有资源，没有力量可以到神面前。第四点，恩典是神所赐给人不配的也不能赢得的，就是赚来的、赢得的、换取来的恩赐，是上帝主动的，主动的。扣除或者解除罪对人的捆绑，救恩是只有因着神的恩典才有可能引导人，不是可以借着我们的功劳换取。只有借着神的恩典可以得救，不是借着功劳换取。救恩的源头不在人，那是在人以外，就是在上帝。啊，第五点，这句话要小心一点，几个结果。为此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。神要救谁，谁就可得救。也本着这个观点，本着这个观点，肯定了上帝拣选的教义。什么拣选？神拣选人，人就能自救。有时候叫预先的选择，神拣选就是后来的必定论的全身，必定论的全身。这是一点。在加代一的会议418年，才机会418年接受了奥古斯丁的恩典论和拒绝定罪巴拉纠主义，巴拉纠主义，巴拉纠主义，810年，818年。我顺便提一提这个东西呢，关于这个柏拉图的观点呢，原则上来说，他的出发点实在是好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在神的国度里，在神的工作上，特别对神的信仰跟教的真理里面，你要避免我们叫做乌纱的手。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呢，看见约柜快要掉下来了，他赶快用手去扶他，你明白吧？他的存心是好的，好像是明的上帝受羞的，你听懂？结果呢，上帝把他击杀就死了， 很多人误解什么上帝真的。物色人命，好像这样子，叫做狗咬如同钉，如同钉，动钉。这意思呢，意思就是什么？好心命好。其次呢，菩萨不了解上帝，那个一跪如果掉下来的话呢，修罗的不是上帝。修罗是叫一会用这个牛车去载一会的，一会应该是用人抬的，他用牛车，你明白我现在意思吗？何况未必一会一定掉下来，你说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他一定会掉下来，你说可能掉，看见他掉下来，他神都可以行神迹，你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就是自作聪明。所以呢，在教义里面呢，巴拉求不是单单巴拉求，以后几个走到人本主义里面去了，就是有这个现象。我们讲公道理，当时呢，每一种教义的出来的时候，非传统的思想一出来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呢，人的本意好像是好，所以有一些人呢，就跟他做对的时候，对抗的时候呢，太强烈了。所以在强烈的过程里面呢，人的好跟坏就显明出来。你听懂这个意思吗？当时奥古斯丁强调那个救恩的时候，恩典的时候呢，他看见奥古斯丁也强调呢，他应该在那个时候。可以就悟说好，就是像现在的最近的一个神学家叫做释多的释托的释托特，在辩论的过程里面呢，关于第一这件事情，他跟 Edward 有一个当代对话，当代神学对话，你看这本书，我看了本书，是在书架里面原来一本书，不相信你真的看，不然的话你也好好看就是了。在那一个对话里面呢，释多特是福音派的，但是最不幸很不小心的东西，他走到一个普世主义学。爱德华呢，爱德华是新派的，爱德华给他一个问题，释多特本身不是神学家，他是一个圣经神学或者圣经学家、圣经教师老师。在辩论的过程里面呢，爱德华是一个神学家，所以他问他一个问题说呢，上帝怎么可以本着人在时间里面所犯的罪，用无限的时间永恒的刑罚他，就是第一，你听到吗？意思是说上帝不公道，对不对？人在时间里面犯的罪，你在时间里面犯他这个公公道道，你在死以后永恒发他，这好像偷一个长果头给他砍掉一样，好像这样子，就他手给他砍掉，头都给他砍掉，是吧？不打工。施斗段呢，在那个时候他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三条路可以走，一条路可以说我不知道，就最简单的。第二条路呢，就是来解释。第一是什么？第三条路呢？就是在解释第一是什么的过程里面呢，给一个错误的答案。他没有选择第一个，他也没有选择第二个，他选择第三个是吧？当圣经讲到那个永恒的时候呢，很可能是执着，虚无，上帝把他。跟着西湖，在他这么解释的过程里面呢，他是为上帝来争辩，你听懂吗？我写了一篇文章，你看了第一，你在那个不知道有没有记住，有没有记载出来？没有记载出来，英文的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。我写一篇文章讲到石头的人，他有一个很好的立场，他说，即使我临时想出来的， 但是呢，盼望教会重新思考救人。如果我有错的话，不然的话，就教会有救人这个东西。那我从这里神学跟他分析这件事情的话呢，我们不否定圣经所说的永恒、永远的死、永恒等等，不否定第一的火啊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不死的火，我们不否定。但是我们可以否定我们的理念、我们的理解。所以我从我选择第二条，就是说不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经所讲的那一个是什么意思。不是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我们知道有没有第一条，那不知道圣经所说那个第一是什么意思，那是一个形象文字的形容。但是呢，就是在文字形容里面有一个东西我们知道，就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都显明他受不了，就是上帝离去他。至于那个是什么呢？那我就转了，我从本疑问来讲，犯罪的人都知道，你听懂吗？你问他，他知道什么？他不告诉我，他心里知道，我犯了罪，我会下地狱。地狱是什么？你不必跟他讲，他知道。你跟他讲了，他也可能告诉你，不一定。你听了这个意思吗？真的是为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点到为止就讲，就是没有神恩典的地方，是永恒在神的恩典以外。甚至耶稣基督就要父啊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去我？那你是痛苦不能忍受的那个情形。就是在这一点上呢，我很珍惜施徒的一个态度，他真的是一个修辞态度。修辞态度说，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答案，但是呢，我不坚持这个答案，你们好好去考。你听了这个意思吧？我们相信应当这个态度。多拉钱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呢，柏拉图的重点错误就在这里。当奥古斯丁怎么跟他讲的时候呢？逼他的时候呢，他就躲得更远。你听懂吗？不见得。如果这样说呢，人就可以随便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会随便？你们怎么知道神不会对付他？怎么神的恩典不会带他悔改？等等，这种人不看。所以呢，为了强调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变成人本性，以人做根本。到最后的时候，逼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好，我不相信的时候，这样子我另立脚步，另立一个路程。”这个是他的错误。但也不能怪罪，不能对不起，也不能不怪罪教会当时的立场部分的强硬。那这个就是加尔文派跟这个加尔文派跟一般的是哪里来？不是加尔文派跟跟一些天主教等等的一些就是 established 在这的那一些教会的立场，我们要特别小心。OK， 因为你逼人太深的时候，他走错了。那么你可以说，你反正本来你就错了。本来是在是说，在人五行的中间被逼的时候，他最坏的东西都可以出来，他也可以最好的都出来。最好的东西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暂时停顿。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呢，在这个堂里面呢，你学到的所有的东西。你千万不要强调说我认为一定是这样，你可以坚持一件事情你的立场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你不要走在错误的道路上，你宁可很多时候呢，你要及时回转，这个东西要小心。好，这个原则上呢，这个要点都讲清楚了。那最后呢，有两件事情我们谈一谈，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一章。第一个呢，有这些名词你一定要知道了啊，这些名词我没有给你考试，但是我把这些东西给你做你自己的作业，好不好？在这个里面呢，为什么给你讲这些东西？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考博士的，考什么特别的那个，这些名词他会问你，一定问你的。Apollinarian 是什么？阿波利拿流主义，阿波利拿流主义，亚流主义， 刘
阿波罗修，
阿波利不是阿波罗修，阿波利亚刘，第三个是阿卡拿修，亚卡拿修，第四是，第一个是阿波利亚刘，啊，基督人阿波利亚刘，第二个是亚刘，第三个是亚卡拿修。第四个是奥古斯丁跟奥古斯丁主义，第五教教会经典或者正典，再下来是卡巴多先发的加巴多修教父，所以加巴多修就是中小亚细亚、基督论，或者是教父时期的基督论。教会信条什么意义？三个信条，基本大部分信条。基不良，基不良最重要的就是教会论的方式。多纳田跟多纳田主义，教会论，教父时期的主要议会。道神若生，教父，如果他问你教父是谁，你千万不要回答说人，文献，巴拉修，就会问这土梁，这一个就是三位一体论，这几个要点题目。你都要了解，你要写，你说你他你们常常问说，我要写什么论文，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论文题目，任何一个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特别提几个三个事来谈论，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，你不提意见呢，我就讲一讲，就是可以，这三个在这个。实习里面的三个很重要的要点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你的论题、论文的题目也可以。第一个就是罪的本质，关于罪的本质这一方面的事情。那我跟你说呢，在一般的宗教里面，罪的重点在于行为，明白？其次呢，行为呢不一定造成罪，行为会造成恶。罪跟恶不同，恶是对人，罪是对神或者对真理，对本体性这一方面你要特别注意。奥古斯丁呢，他特别提到罪的普性意义，讲到罪影响所有的人，罪是人堕落，就是堕落的后果。人就活在罪恶的中间，罪呢影响人的思念或者立场，对神的立场，这个立场是从他的思想跟意志显明出来的。为此呢，罪造人在行义的事上完全不能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行。在救恩的事上呢，又什么？又什么？第二方面呢，讲到人，既然在罪中呢，有没有办法制止罪恶？罪的本身。成为罪的源头，不是因为他犯罪才是罪人，那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犯罪，又加上罪，一直罪不会减少，只有可能更多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关于罪这一方面呢，其实奥古斯丁 提出三件三个很主要的类比，类比关于罪的原罪。他把原罪呢看作好像不是就是好像遗产病一样的，好像遗产病一样的，是从一代接连到一代。那遗产病的结果呢，就是一代不如一代。犯罪的结果呢，罪人呢一代不如一代，就是不如一代犯罪，不如一代不犯罪。你了解这个东西。第二方面呢，最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大能的勇士制服我们。人呢被掳了，被掳了，人的意志被掳，所以没有办法释放。那么在神学上呢，有两个人提到这一方面的事，奥古斯丁是一个，另外一个就是马丁路德，叫做意志的捆锁。马丁路德意识的被掳，是捆锁 bondage of the will， 那是马丁路德 captive of the will， 是阿古斯丁。最后一个呢，这个是在神学上很重要一个理念，就是罪是一个律法文脉里的名词定义，是地位的问题，是地位的问题。人在最终，人就是不能得什么喜悦，在这边不能得什么喜悦。他呢，在地位上肯定了以什么正确，所以这一方面呢，我们有时候称之为说罪的归罪过程 imputation of sin， 归罪过程。亚当犯罪，我们为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成为罪人。在法律的程序上，在法律程序上，这是原罪最好的解释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中国呢这一方面比较清楚，印尼就很清楚。当印尼政府向中国或者向美国借钱的时候，谁还？政府还。如果政府倒台了，倒台了，倒台了，取代的政府起来，还不还？照样还。人民说我们有用过这个钱，但是呢，只要你是印尼籍，不照还。你听懂吗？正如当时呢，日本投降的时候呢，日本投降的时候，有多少人，有多少日本人根本没有参加打仗，就变成战俘了。为什么？那因为立法的那个地位责任，是 imputation of sin， imputation of responsibility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奥古斯丁谈到罪的原罪的问题，他的角色就成了到今天原罪的解释了，的根本的根据，就是关于罪这个性质问题。第二点呢，讲到恩典的性质，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上帝丰富的恩赐赐予，没有理由的，也不是根据人的功绩而给人的。 恩典呢临到的时候，就是复原的开始。那么神学上用一个字呢常常被误解，所以现在我们很少用这个字，其实呢应当用这个字，叫做 healing， 叫做医治过程的开始。圣经里面用这个字，我必医治你们被造的病，用医治这个字，复原。所以医治呢在圣经里头跟平安跟权益完全平安同一个人脉的意义。权益就是权益，就是定制头一个全安全的权益。对奥古斯丁来说呢，恩典是真实的，是上帝救赎性的存在 ，redeeming presence。那意思是说，你看上帝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是审判性的存在。你问，有人问，地里面有没有上帝？你不能说没有，有，是上帝的什么？是上帝的审判，你了解吗？审判，恩典是上帝救赎性的存在，他来探望你是要救你，他来探望你不是要打你，不是要罚你，他不必来探望，他早一打你就打你了，他不必罚你。你记得那个有一个人，有圣经卡斯切，哪一个人会？你找到了我吗？谁说这句话？再加一点，暗示更深。我的敌人，你找到了我吗？谁说谁说？不是他，我再给你一个暗示，这个暗示的人再看出来。他对一个先知说的话，谁对先知说这些话？我的敌人，你找到了我。哎呀，糟糕，怎么？再一个，啊，在葡萄园里，对了啊，差不多了，雅哈，你记得吗？他那个拿破的葡萄园，他去拿去了，他的太太替他想办法整到了，骗到了。抢到了，他去接管葡萄园的时候，当然进去碰到，不像话说碰到一个鬼，碰到比利亚，他说你找到我的敌人，你找到我，他说不是，你卖了你自己，听懂这个吗？你特别要小心这个东西，上帝来寻。